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以毒攻毒，用 Web Coding 治疗网瘾，在 AI 时代的一个新的选择。大家注意啊，这个名字呢听起来稍微有点标题党吧。网瘾呢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孩子沉迷游戏，或者是刷短视频，昼夜颠倒，不写作业，不出门，不社交，家长急得不行啊。你现在说再给他个 AI 编程工具，让他继续坐在电脑前面，继续盯着屏幕，继续熬夜折腾，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所以呢，我要先把今天的核心观点讲清楚啊！我不是说 Web Coding 能够完全替代程序员啊，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也不是说孩子学了 Web Coding 以后，明天就可以上硅谷去年入百万。今天咱们要讨论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孩子已经沉迷游戏了，已经刷短视频，沉迷二次元，很难从屏幕世界里边直接揪出来了，那么有没有可能不是先把他从屏幕前头拉走，而是呢把他的注意力从一个消费型的成瘾迁移到一个创造型的成瘾上啊？所以咱们的标题叫以毒攻毒呢，咱们也没说这个 Web Coding 它就是一个多么健康的事情。游戏短视频给的是即时反馈， Web Coding 这个东西呢其实给的也是即时反馈。游戏和短视频让人沉浸，让人上瘾， Web Coding 呢其实也让人上瘾。游戏跟短视频会把人困在平台设计好的反馈回路里头， Web Coding 则是把人啊带到一个现实世界的创造反馈回路里的，还是要不断的给他一些强刺激，说你干得不错，然后他会继续留下来啊。这个话题呢也不是老范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啊，而是一位硅谷著名的传奇投资人的播客，这个人呢叫大纳瓦尔，他的最新的一期播客给了我一些启示。这个话题呢他在这个播客里头其实并没有直接讲，而是他讲的说自己怎么在这么多年以后重新回去写程序。他这个播客的名字叫 Return to Code， 就是我又回到写程序这个事情上去了。这哥们儿是学计算机的啊，但是做投资人嘛，肯定很长时间不接触代码了，现在又回来写程序了。讲到说真正有创造力，有自驱力，有表达能力，有清晰愿景的人会有新的工作机会，就是今天咱们要讲的 Web Coding 像电子游戏一样容易上瘾，但是它的奖励不是假的，而是真实世界里边真实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以前讨论网瘾啊，总是想着怎么把孩子从游戏里边揪出来，但是呢游戏为什么能让孩子上瘾，包括短视频啊，现在短视频其实比游戏还上瘾，短视频为什么能够让人停不下来，这个本质上就是第一个是低门槛，第二个是及时响应，然后难度可以动态调节，持续奖励，社群身份认证，亚文化归属，以及逃避现实中的挫败，这些东西凑在一起才会让人上瘾。那 Web Coding 呢，它居然也具备所有这些特征，甚至比这个还要更强一些。所以只是 Web Coding 跟前面这个网瘾的唯一区别，就是 Web Coding 产出的东西不是游戏等级，不是短视频里的赞，而是真实的一个网页，一个小工具，一个小游戏，一个小脚本，甚至是个小应用，这个是它产生真实的价值。首先治疗网瘾这件事儿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啊，因为它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特别科学的方法，甚至呢还出现过一些让人没法看的事情。先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网瘾到底怎么治？过去20多年很多家庭都在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我们回头来看呢，所有所谓的治疗网瘾的方法其实都非常粗暴，有些地方搞这种封闭式训练呀，把孩子关起来呀，体罚呀，羞辱啊，强制劳动啊，军事化管理啊，还有一些更极端的案例呢，直接进行电击，暴力管教啊，训练营据说还有死亡事件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家长焦虑啊，家长看着孩子沉迷游戏会觉得这是孩子要完了，特别是在中国对吧，输在起跑线上了，他不读书不工作不社交不运动不睡觉啊，这玩意儿怎么行呢？家长当然就慌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焦虑的家长很容易相信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案，对吧？把手机抢走，把电脑砸了，把孩子关起来，强行戒断啊，他以为这玩意儿像戒毒一样的，其实真的不太一样啊。因为很多时候孩子的问题不是屏幕本身，屏幕只是个出口，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他在现实世界里头长期得不到正反馈，他在学校里头只有失败和羞辱，他在家里头也只有指责和比较啊！你看别人家小明怎么怎么样，他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他也没有一个可以投入的现实的目标，他一离开游戏就只剩下空虚了，啥也没剩下。所以你把游戏给他拿走，问题并不会自动的消失，你只是把一个出口给堵住了。如果没有新的出口，他可能会转向短视频，短视频堵住了，他可能会转向小说，小说堵住了，他可能再转向饭圈啊，这个或者是彻底躺平了。现在就很多说我没有任何欲望，我就准备躺这儿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啊，治疗网瘾一直没有一个特别简单、特别有效、特别科学的方法。它不是一个按钮，按下去就好了，对吧？它更像是一个迁移过程，从低价值的反馈迁移到高价值的反馈，从纯消费迁移到半创造，从算法喂养迁移到主动提出问题，从我今天刷到了什么迁移到我今天做出了什么。这才是今天咱们要讨论 Web Coding 的一个意义。那么到底什么是网瘾呢？这个定义本身其实也有一些争议啊。网瘾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它经常被滥用，好像孩子开始打游戏了，还家长就说他有网瘾，这个孩子周末多刷了几条短视频了，家长就说他有网瘾。但是医学和公共卫生角度上呢，这个事情是有严格标准的。世界卫生组织专门有这个病啊，叫做网络障碍。它有三个核心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叫控制力受损。也就是明明知道我应该停下来，就是停不下来。第二个呢，叫游戏优先级越来越高。学习、工作、睡眠、社交、家庭责任都被挤在它后边去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即使已经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后果，仍然持续或者是升级。比如说啊，成绩已经严重下滑了，工作已经失控了，关系破裂了，健康受损了，但是仍然要继续玩啊，甚至越玩越多。这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不能把所有孩子对数字娱乐的兴趣都病理化，都认为这事儿有病。一个孩子喜欢游戏，喜欢动漫，喜欢刷视频，未必是病。问题在于这件事情有没有挤压他的现实生活，有没有破坏他的自我控制，有没有让他长期丧失学习、工作、社交和生活的能力。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兴趣；如果有，那可能就稍微需要干预一下了。所以今天我们说用 Web Coding 治疗网瘾，不是说 Web Coding 是医疗疗法，更不是说它可以替代专业的心理咨询、精神科的诊疗、家庭关系修复啊，我说的是一个家庭教育和数字习惯迁移的思路。当一个孩子已经被低价值的数字产品牢牢吸引住的时候，不要只想着强制断网或者抢他手机，要尝试着引导他到一个同样有吸引力，但是呢，产生现实价值的方向上去啊。这个方向就是今天咱们要讲的 Web Coding。 常见的网瘾机制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游戏跟短视频这些数字他们会让人上瘾呢？就是这些东西呢，都是靠数学模型拿捏人的能力边界的。就真的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帮人啊，在研究怎么能让你上瘾。游戏呢，有任务，有等级，有装备，有队友，有技能，它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短视频呢，没有那么复杂，它也不要求让你循序渐进。我给你一个更短的更快的这种反馈，刷一条不喜欢，我再给你一条你喜欢的啊，再喜刷完了以后再接着刷，它是反馈更快啊，但是呢它没有形成完整世界观，没有这种梯度，它是两个不同的玩法。它们底层呢有类似的东西，就是及时反馈和持续调整。调整什么呢？游戏这东西不是随便设计的，它会让你刚开始的时候很容易赢，新手村新手引导啊，给你简单任务，怪物也很弱， 奖励也很密集，让你快速建立起来我能行的这个感觉。刚才咱们讲了很多小孩形成网瘾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在外边没有办法得到认可。那你到游戏里头说，哎，我行了，等你熟悉了以后，等级和难度会逐渐的上升，怪会变强，副本会变复杂，装备会更加的精细，角色的成长线会拉长，你会不断的遇到一个刚好能够够得着的目标能力，这就叫能力边界，它会不断的摸索你的能力边界。为什么？太简单你觉得没劲了，太难了你直接有挫败感，现实生活就已经这么难了，我为什么要到游戏里边去受折磨呢？那就直接弃坑了。所以他一定要找到说，哎，刚刚好啊，你正好在这地方稍微努努力就能够得着。其实很多教育学也在讲这个事儿，我们要设置一个能力边界，让他刚刚好能够得着。但是通常老师没这个耐心啊，老师也有自己的 KPI。短视频呢，跟游戏这套东西啊不太一样，他不会要求你升级。啊，他只是说我每一次来猜你下一条最喜欢看什么，我尽可能的更集中更快速的给你进行反馈。所以短视频的危害其实要比游戏要大啊，要注意这一点。游戏跟短视频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只是一个娱乐产品，它是一个非常巨大规模的反馈机器。它通过及时满足、随机奖励、社群身份、等级系统、算法推荐，不断的把人留在系统里边去。最后的问题就来了，孩子们不是简单的不自律，他是在用一个普通人的意志力对抗一个由产品经理、游戏设计师、增长团队、推荐算法、商业化团队共同打造的一个超级系统。甚至这些超级系统里的很多的人，那都是年薪好几百万的科学家，你要让人在这个里边逃出来，不能简单靠一句说你别玩了，这个事儿是很难成功的。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更聪明的办法。你说有没有这种聪明办法呢？其实有过啊。清末虽然鸦片战争已经打过了，虎门销烟也过去了，清朝也禁烟了，甚至英国也跟我们一块儿去开了禁烟大会了啊。当然英国跟中国开禁烟大会的原因比较奇怪啊，因为后来中国反向出口鸦片，把英国也祸害了，英国说不行了，我们禁烟吧。但是呢，清朝政府自己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是比较低下的，所以鸦片依然是泛滥啊。他最后没有办法，一方面这东西很上瘾，另外一方面呢，地方政府和很多的这种门阀势力要靠鸦片去赚钱，所以他必须要去种鸦片。那最后他们用了一个什么方法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呢？或者说部分解决掉呢？上卷烟，上了卷烟以后你也可以上个瘾啊，稍微的替代一下，没有鸦片的危害那么大啊，而且呢各级政府呢相对来说还有收入，因为卷烟你可以收税嘛，卷烟是一个税很重的一个产业，所以它算是一个成瘾的替代的过程。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的一个原因，小孩上网瘾了怎么办啊？我们希望立刻把孩子拎出来，变成一个热爱学习、热爱运动、热爱社交、每天早睡早起、积极向上的完美青年，这个可能吗？家长们你自己照着镜子，你自己是这样的人吗？我们大部分人其实也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别要求孩子干成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啊，就要稍微的让他换一下，让他用 web coding 来去替代打游戏。那很多人说写程序这事儿看着挺痛苦的，程序员都是秃头啊，当然像老范这个头发还是不错的，很多程序员都是未老先衰，很年轻的程序员看着都很老。你怎么说 web coding 或者写程序上瘾呢？其实写程序真的是上瘾。如果你没写过程序，你可能很难理解，因为写程序是一种心流状态，它在不断的解决问题。而 web coding 要比写程序还要上瘾，就像卷烟替代鸦片一样，我们现在就希望用它来去替代打游戏。下面呢，咱们来讲今天真正的核心啊， web coding 为什么会上瘾？很多不写代码的人其实很难理解啊，他们以为呢写程序是一件特别枯燥的事情，这个屏幕上甭管是白底黑字还是黑底白字吧，看着就头大。你需要学编程语言，需要学什么语法、变量、函数、对象，你要学一大堆这些东西。现在呢，你只需要跟 AI 说我要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属于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光那样的感觉。所以 web coding 等于就直接把第一段门槛给它去掉了啊，它可以让人从一句话开始，帮我做一个记账的小程序啊，帮我做一个背单词的小游戏。第一版可能比较粗糙，但是它能跑啊，也能有一些效果，这不就是一个正反馈吗？ 跟打游戏那过程不是一样吗？他一旦跑起来啊，这个人就觉得我是不是改一改啊，按钮不太好看啊，有点丑，咱改一下吧，这个颜色太丑了，咱改一下吧。当你改的时候呢，你就相当于是在游戏里头从新手村出来，稍微往前走一走，在周围稍微探索一下这个过程，对吧？那么你的编程任务就可以一个一个的像游戏那样进行下去了，而每一次的任务的成功就相当于你解决了一个问题吧，你又得到了一个反馈，相当于我又打了一个怪一样啊。所以 web coding 是非常成瘾的，而且它把前面这些基础知识的这个门槛给你去了，小孩也都可以很好的使用 web coding 写出程序来，而且你直接跟他说中文说英文说各种的语言啊，他都老老实实给你写程序，这个还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过去呢其实也有少儿编程课啊，但是呢那个门槛要很高的，我也投过少儿编程的项目，就是编程猫啊，我还给我儿子报过，报了以后他也没什么兴趣，学了半天你的付出跟你的反馈不匹配，我折腾了半天最后做出来那个小程序不好玩。为什么会不好玩呢？原因很简单，他需要把这个课程设计的适合所有人，每个人的进度是不一样的，你需要学一堆的基础知识，很快那个兴趣就没有了。所以当时编程猫的课程付了费以后也没上完。原来这些东西呢它有价值啊，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真正长期坚持下来的孩子非常少，原因是你还是要去学编程语言啊，还是要去学符号系统，即使是 Scratch 这种用积木拖的这种代码，它确实很形象啊，就是一堆积木拼起来，但是呢你还是要了解什么加减乘除、赋值、排序啊、存储、循环、判断，还是要去搞这些东西，还是很麻烦。而且你用 Scratch 这种积木语言拼出来的这个代码呢，能干的事情很有限，对吧？大部分事情干不了，而不像现在似的，我可以提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现在想要一个记菜谱的程序，或者我现在追星啊，我特别喜欢哪个明星啊，请帮我把这个明星的所有信息都搜集起来啊，让我可以给他做一个什么明星记事本什么的，一句话我就可以把这事搞定了。以前你学了半天 Scratch， 你要想做出这样的东西来得学几年啊，所以呢孩子还没有看到成就呢，你就直接被复杂的编程语言把叫兴趣给磨没了。现在的话你会说就可以了，语法也不需要严谨，即使是 Scratch 是那种拼积木的，你的语法还是要严谨的，你还是要 debug， 还是会出错的，更别说 Python 啊 JavaScript 啊或者其他的。现在我写中文跟 AI 去聊天，写英文跟 AI 去聊天，我语法错了，我写错别字了，我单词拼错了，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啊，这个事情对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孩子呢不是没想法，只是呢他觉得说，哎，我不太敢表达，我说万一说错了以后你说我怎么办，这个叫做挫败感。他也害怕说我万一把这个想法说出来，老师说你这怎么幼稚啊，或者同学怎么笑话他呀，或者父母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个对于他来说压力是很大的。但是 AI 不会干这活啊，你跟 AI 说什么 AI 都不会笑话你， AI 会说行啊，我给你做一版呗。很多孩子在现实世界里头最缺的其实不是知识，而是一个愿意把他的想法当回事的对象。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 AI 要比父母要比老师要比他的同学做的都要好啊，所以更容易上瘾一点点。而且 AI 会不停的告诉他，你这个想法可以实现啊，没问题的。这对一个长期沉迷游戏觉得现实世界没有正反馈的孩子来说啊，这个事非常非常重要。游戏让人上瘾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难度刚刚好。 Web coding 也是一个天然具备这样的一个难度适配的一个结构。咱们呢再稍微展开一点，一个好游戏难度一定是动态设定的，太容易了玩家就跑了，太难了新手就不来了。所以呢游戏设计里头有很多机制就是为了让不同程度的玩家有他们自己可玩的东西。但是游戏比较麻烦是什么？因为它一发售就写死了，有些人可能会高不成低不就，我就没法找到自己合适的地方，那他就会离开啊。 Web coding 这件事呢，一个完全不懂计算机的人让 AI 帮他做个小工具，第一版就出来了，第一波奖励到手了，然后他发现我这个程序在电脑上好好的，我到手机上怎么就这么丑呢？你把这个问题提给 AI 以后， AI 会告诉你说有一个东西啊叫响应式设计，就是在不同的屏幕大小上我们会自动适应，你原来没用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大概是怎么怎么回事，然后呢你说我们用一用吧，它等于就是升了一级了。而且 是你自己提出的问题啊，不用让 AI 猜你到底会什么不会什么。再往后说，我想把这个东西本地持久化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希望每次打开应用以后这个数据都没有了啊，那我需要把东西存起来，那 AI 就会告诉你啊，什么叫本地存储，什么叫持久化，什么叫后端服务，什么叫数据库啊。你学了半天以后说，哦，我又学会一点东西啊，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又一波奖励到手了。再往后说，不光我自己想用啊，我还想给我朋友用，那这事怎么办呢？你问 AI 去了， AI 告诉你说啊，你需要把它部署到云服务器上去啊，你搁在自己电脑上别人用不了。部署到云服务器以后呢，你还要给它申请个域名，你不希望别人用吧，你可能还要登录啊，登录了以后可能还有权限，因为现在不是你一人用了嘛，后台可能只有你一人能看的啊，其他人能用前台的这个服务就可以了。等于你又学了堆知识，又一波奖励到手。它是这样的一个打怪升级的过程，就是你每一次你遇到的问题就正好是你现在知识上缺的这点啊，他不会给你做这种系统化的教育。像我们原来学编程都是系统化的教育，先学变量，再学计算机架构，然后再学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现在没有了，我先有个需求，然后呢根据这个需求一步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程序越做越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编程了。所以呢，这就是 web coding 最厉害的地方啊，它不是把知识库做成课程系统化教给你，而是什么呢？它让这个知识藏在问题里头啊，你自己发现问题，你自己想去解决问题，你自己去问啊，问完了以后他就耐心的给你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呢啊，他就慢慢的让你去上瘾了，让你去在这个过程中还学习了。而且他永远知道你能力边界是什么，你的能力边界就是你问的问题，你问了什么问题，你的能力边界就在这儿了。所以 web coding 呢会让孩子在解决问题中自然学习现实的知识。这部分很关键啊，很多人以为 web coding 是让 AI 写代码，如果只理解到这里就太浅了。 web coding 真正的教育价值在哪？不是 AI 帮你写了多少代码，而是它会把你从一个愿望一步一步的带到现实世界。那你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从一开始只想要做一个简单的东西，不断的往前推进，它就会自然碰到现实世界的边界。网络延迟怎么办呀？服务器为什么要钱呀？用户数据怎么乱的呀？这些问题比单纯上一门信息技术课要更有力量，因为这是从他自己的需求出发的，不是老师布置的，这是孩子自己碰上的。一个人只有在自己撞上墙，自己想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啊，他才有动力继续学习下去。Web coding 就是一个不断制造这种温和撞墙的一个机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学习。它不需要说教，不需要像家长那边旁边喊说你应该学点有用的啊。所以 Web coding 让人上瘾，而且让人努力学习。 Web coding 跟游戏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游戏是有边界的， Web coding 是没有边界的。在这点上呢， Web coding 其实比游戏的成瘾性还强一些。纳瓦尔呢在他的播客里头就有一个点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讲的什么呢？他说你看游戏这东西不可能让他做一个游戏让他无限的玩下去，就算是再大的开放世界游戏啊，他也是有边界的。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游戏公司是靠卖游戏挣钱的，你如果买了一个游戏玩一辈子再也不买第二套了，那人不饿死了吗？但是 Web Coding 不一样，它底下连接的是现实的计算机世界和计算机网络，所以理论上说你可以让它做任何的软件，你可以把软件向任何方向去升级，你可以让它去做背单词、健身记录、家庭记账，你也可以做小型游戏给同学们做社群工具，它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地图，这个后边无穷无尽，你可以一直让它玩下去，所以它也没有固定任务。它也不像传统游戏似的我还要设计说你应该先玩什么后玩什么，都没有，想做什么做什么，一切都是从自己的意愿出发。boss 无限多啊，你只说我愿意打下一个 boss 没问题来了，它是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且每一个 boss 打过去的过程都不是特别费劲，因为真正生成代码的是 AI 不是你自己。纳瓦尔自己也说说他现在开始用 web coding 以后立马上瘾啊，这个一点都不夸张，而且是越用越上瘾。刚才我们讲到说小孩子去有网瘾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害怕被拒绝，他在现实世界中呢有挫折感，所以他们愿意去逃避，愿意到网络世界里面去寻找新的认同。那 AI 是一个什么东西？它不会嘲笑，不会翻脸，你让它干啥它都干。咱们就说写程序，我今天说了你给我加一按钮， 看完了以后按钮不太好看，你给我把这个颜色换成红的，红的不好看给我换回去吧。我需要一个新的功能，要做什么什么东西，咔做去了。那个 AI 可能吭哧做了俩小时，写了可能几万行代码进去，还没有上一版好用的，给我退回去。如果后边是个人会怎么样？后边是个人早给你封了。但是 AI 不会干这个，你说什么他就给你干什么。而且 AI 还有一点什么呢， AI 大部分是讨好型人格，因为 AI 自己是经常容易出现幻觉的，他也知道自己说的东西不是特别靠谱，所以呢只要人不是错的特别过分的时候，他都会说没问题，你是对的，我接着跟你错。所以啊 AI 在孩子面前会让孩子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表达环境啊，像我儿子有时候在我面前也是不太敢说话，因为怕我挑他错。我原来是有给人挑毛病的这个习惯啊，确实是这个要承认，说点什么事儿，我说你这样说对吗？你的逻辑清楚吗？然后他就会觉得压力很大。AI 不会跟你说这个的。讲到这儿了，很多家长就晕菜了呀，说老范你这不对啊，你找了一个更上瘾的东西回来。孩子原来就沉迷游戏，你现在让他沉迷 web coding。所以我要把话说完整啊， web coding 呢不是万能药。不能自动解决孩子不社交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焦虑、抑郁、注意力缺陷、家庭冲突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心理或者行为问题了，您该去看医生还是要去看医生啊。但是 web coding 呢，它能够解决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能够把一部分沉迷数字反馈的孩子转换向能够用数字工具创造东西的孩子啊，向这个方向去转换，这件事的价值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纳维尔在这个播客里也说了， Web Coding 可能会把能够构建应用的人从人口总数的 0.1% 提高到 1%、2% 甚至是 3%。 注意啊，这个里头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变成程序员，他说可能未来人口里的 3% 会成为程序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电脑仍然是一个黑箱，但是对于那些有创造力、有自驱力、有表达能力、有清晰愿景的人来说，门槛就降低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未必能够成为一个各方面都强的人，但是在 AI 时代他一定要成为一个有创造力、有自驱力、有表达能力、有清晰愿景的人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一个网瘾少年如果只是沉迷游戏，他的数字能力可能就被锁在游戏的虚拟世界和游戏规则里边了，但如果他沉迷的是 web coding，他至少有机会进入 3% 的应用构建人才里头去。他不一定会成为职业程序员，但是呢可能会成为一个会用 AI 做工具的人啊。我们是要让孩子从被软件控制的人变成能够指挥软件的人，这才是 web coding 替代网瘾的一个真正意义。所以如果您觉得家里的孩子稍微有点网瘾了啊，可以让他接触 web coding 啊，但是你不要说，哎，人家 web coding 都去做什么什么东西，你也要去做同样的东西啊，这个就没必要了。一定要让他自己找到他自己的兴趣。比如说，哎，你不是喜欢打游戏吗？你让 AI 给你做个小游戏行不行啊？你不是喜欢动漫吗？对吧？你让 AI 给你做一个角色的成长历程库、资料库行不行啊？喜欢二次元设定，我们也可以做个小网站，把这些东西整理整理，比较一下。重点不是这个项目有多大。大家注意啊，一开始如果你项目大了，他可能就没兴趣了。重点是要让他得到正向反馈，让他体会到一次说，原来我不只是能玩别人的东西啊，我自己也能做出东西来。这个转换很小，但是呢方向完全不同。如果一个孩子连续几天都愿意去花时间改自己的小项目，哪怕还是坐在电脑面前，这已经是从无意识的刷短视频、刷游戏到自己去创作了，因为他开始有目标了。有目标就要有计划，他就会开始有一定的自控力。当然了，家长也要注意啊，不要把 web coding 又当成新型的鸡娃，一上来说你看别人家怎么怎么样了，你去参加个比赛啊，咱们去创个业吧，这事儿就废了，你又把兴趣毁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让孩子玩起来。只是呢这次玩的东西是创造工具。那纳瓦尔是谁？我们稍微的补一下为什么他的内容就值得重视啊。纳瓦尔呢是个印度人，他呢移民到美国以后，自己先去创业，然后呢开始做投资人。他创业的时候呢跟他的投资人发生过一些诉讼啊，他觉得里头有一些条款有问题啊，所以他后来去做投资人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项目叫 AngelList， 叫天使列表。 专门帮助创业者跟投资人去建立联系的一个平台。他投中的项目包括什么呢？ Twitter、 Uber、 Yammer 后来被这个微软收购了，然后是 Stack Overflow 已经上市了， Notion 也是他投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传奇投资人。投资人怎么叫成功？就是你看他投的项目到底都是什么。为什么老范自己老说，哎，我吹牛说我去投过 Musical.ly， 现在是 TikTok。 这种成功的退出的或者说能让大家知道的案例，就是一个投资人的一个身上的标签啊。他身上有 Twitter， 有 Uber， 啊，有 Notion， 啊，这些公司有的上市了，有的被收购了啊。那么他还讲了些什么呢？第一个他讲苹果完了啊，这个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你想他现在想着说谁都可以写自己的程序，那写完程序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大家知道吗？你要上架呀，你要让 iOS 能够认你这个 APP。 但是 iOS 上 APP 这个事儿呢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在这点上啊，苹果有点像什么呢？苹果有点像 Costco， 叫开市客。大家想想开市客什么特点？它的 SKU 或者说商品的品类特别少，但是呢所有的商品都是精挑细选经过选择的。那么大家为什么愿意上 Costco 去交会员费呢？因为人家替你选过了，你不需要再去挑了，这都是最好的。苹果实际上一直走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硬件确实设计的很好，它整体的软件体验也非常非常好，要比安卓要好很多啊。但是现在好了，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应用了，你要还按这样的方式去做就不行了呀。我们每个人都有应用，每个人都需要上架，每个人都可能都需要在小范围内进行分发，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开 Costco 了。我们这时候需要什么？我们这时候需要淘宝。淘宝是什么？叫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不卖的。即使它真的不卖，你还可以找商家定制，你现在还可以让 AI 给你定制。所以以后苹果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啊！说苹果这种靠维持 APP Store 的这种垄断生意肯定就做不下去了。说以后的手机是什么呢？就是显示器、电池、处理器、存储、摄像头、各种传感器、麦克风，再加上网络连接，其他就都不需要了。我不需要你去替我做这种筛选，我自己做了一个 APP， 我自己用就行了。你不要上来说啊，我要为了你的安全，我不需要啊，我自己就足够安全了。所以他觉得苹果就已经完事了，现在就已经到高峰了，再往前涨涨不动了。他在这个播客里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就是纯软件项目以后就不值得投资了。他这个观点也是非常刺激的，原因也很简单，做软件的门槛实在太低了嘛。因为任何一个人啊，包括原来这个行业里边的这些产品经理啊，或者是一些文科生啊，他们也可以做出软件来了。所以他说他以后要去投硬件。网络效应就是说呢，你做了一个事情以后可以进行这种裂变的，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这种事情，他要去投。数据优势啊，这个数据只有你有其他人没有啊，这个事儿是值得投的。分发渠道啊，你可以触达用户啊，这事儿可以投的。AI 模型能力、品牌、社区、现实世界资源以及难以复制的系统能力，这些东西是值得投的，纯软件啊就不投了。那么 Web Coding 到底能不能替代大型软件公司？我只能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行。现在的话 Web Coding 还是只能做个人工具、小团队工具、原型啊、内部的一些小系统、学习项目、兴趣项目或小范围应用。但你说我想做一个为几百万用户服务的，涉及支付、安全、隐私、稳定性、合规、性能、灾难备份等等一大堆系统的完整项目啊，实际上他们也 Web Coding。 现在苹果不是也 Web Coding 了吗？但是呢你还是需要有职业程序员啊，要组队去进行 Web Coding 的啊，完全不懂计算机的人你去搞这个事儿，你是搞不起来的。但是呢这也只是当前状态。大家要想想，三年前我们可能连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代码补全还心存疑虑呢。两年前我们知道 AI 可以做代码补全了，但是呢应对完整项目到底行不行我们不知道。去年的话开始有 AI agent 了，你可以稍微处理一点完整项目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在浏览器里看代码了。到今年已经发展到 Cloud Code， 发展到 Codex， 我们可以不用看代码了。去年我还不太敢去用我自己不熟悉不会的编程语言去写程序，我现在已经可以完完全全去使用我从来就没有学过也不看代码也没见过代码的这种编程语言去写程序了。所以每一天都在发生。现在这种特别复杂的项目你依然需要职业程序员啊，甚至是成建制的职业程序员使用 Web Coding 工具去写。 是不是再过一年普通人也可以一拍脑袋把这事情搞定啊，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可能行啊，但是也可能不行。 AI 时代呢，个性化软件一定会大爆发，手机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基础硬件。有一点呢，我跟纳瓦尔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啊，就是编程人口，他认为呢编程人口会达到 3% 啊，这对于他来说就已经是很夸张的一个数字了。但是呢，我个人的认为是编程人口有可能会像汽车驾照一样，有可能会达到这个社会人口的一半甚至以上。中国到现在为止18岁以上的人有驾照的是 49%， 日本大概是 70% 多，美国18岁以上有驾照的人是 85%。 如果纳瓦尔的判断是对的，就是非常低的比例是成为程序员的话，那么你现在去学习 web coding 那个价值就会上升，因为你可以有敲门砖，可以赢在起跑线上。如果我判断是对的，以后可能有 50% 以上的人都是程序员，那你就更要去学 web coding 了，因为你不会学 web coding， 你不会编程，就相当于是现在不会开车似的，你缺乏了一个基本的生活技能。甭管是哪谁对的吧，学 web coding 都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以毒攻毒，用 web coding 治网瘾，也许就是 AI 时代的一个新选择。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节目的核心的观点啊，不是 web coding 要替代程序员了，也不是说孩子学了 web coding 就一定会发财，更不是说 web coding 是医学意义上的网瘾治疗方案。我真正想说的是，在 AI 时代，我们也许可以用一种更高阶、更有现实生产力的数字成瘾，去替代一种低阶的、纯消费的、被算法控制的数字成瘾。区别就在于，游戏的奖励大多是留在游戏的虚拟世界里头，而短视频的刺激就更是什么都没剩下。 Web coding 的奖励是一个真实的作品，一个页面，一个小工具，一个 APP 原型，这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是让孩子快速进入 AI 时代、快速进入程序时代的一个敲门砖啊。咱们不说什么赢在起跑线上这些比较垃圾的话，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